好，我们再来一个小时啊，这个讨论非常热烈，非常好。学佛的真正的功德，真正的学佛，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就是闻思修佛法正见，就是把佛的思想学到你的心里，你跟佛的思想越来越接近，你就越来越进步。我们成佛就是最后把自己的思想跟佛搞得完全一致嘛。哎，你现在就是在这个进程当中。哎，我今天又接近了一点佛的思想，我今天又就是，我们不是说嘛，现在我们这个叫佛法的种子啊，现在都是百分之几，哎，肯定没到百分之十。为什么？因为到百分之十你就是出地了，哎，就不一样了啊。当然我们不能说这里头没有出地菩萨在这儿这个化身是吧，咱们不知道，哎，但是他注意看怎么看佛菩萨化身，他化什么就是什么，他化老头就是老头，他化强盗就是强盗，他化强盗你就得跟强盗做斗争，这是他来化现你的目的。你不能说我猜这强盗可能是那个佛菩萨化身，我就跟着他去抢银行去。梦里的人不知道真实情况，你不知道谁是化身，他化身是有他的目的的。佛菩萨化身能让你看出来吗？那佛菩萨那演技也太差了是吧，啊，让你一个梦中凡夫都看出来说这是化身，你就瞎猜没用。就是他化什么身你就按什么身来对待他就行了。这个2500年前释迦佛化身说我就是一个佛，哎，我成佛了，那你就要把他当佛对待。观音化身说我是十地菩萨，你就要用对十地菩萨的这个态度来对待他。他化身是一个强盗坏蛋，你就要跟他做斗争，这是他提升你修行境界的方法。所以你不能这个就是说去猜谁是化身然后怎么着，你他化身在这儿，你也是按照他表演的这个情况来，哎，来配合你才能够进步，哎，他是有目的的。好，我们开始进行下一个段了。大慧菩萨开始提问题了，一提就提了108个。这个108呀，有的人说这是个虚数，说你要印度，说印度人呢，说这个你要说这个几个人啊，就几个人，你要说有一伙人，他就说什么呀，500，有商人500，有强盗500，然后你要说这好几伙啊，不多，
1250人，
那是真数了。我现在说的是他流行的几个说法，就好像我们中国，中国原来叫什么呀？九是最大啊，九重天，什么9000尺，他那个就是各民族有各民族习惯。印度的人呐，咱们说过，他重精神不重物质，重内容不重形式，这是整个民族的一个习性，所以他也有这种虚话，就是。哎，来了一伙人，他就说来了500，然后这个多了呢，他就你比如说多一不知道多少，84000，哎，这就是他的那个，他有一些那个习惯性的说法，这是印度的习惯。这个百八也是他一个习惯，所以这呢，有的人说这就是个虚数，但是我呢还真认真，我把这个3亿的本子里头啊问的问题啊，我整个现在也好。电子版，我就把它那个不用，我就去一个，你比如说我这么一数啊，给你们说一下这个实际数啊，咱们做参考，就是它还真跟108呀比较接近。你看啊，
104，
你看老居士，你看啊，宋本104个，为什么呀？我用电子版一搜，它你比如说它有一个句，百八句吧，它有一个句字哈，一个句子里头两个句字儿，哎，你说有句无句，这算一个问题哈。它一共208个句字，那就是104句嘛，哎，104句。唐译呢，105句，是210个，那个，就是一个句里头有两个重复的字，哎。魏本呢是213，106.5。 我不知道那个问题出在哪儿，就是等于是一个是104句，一个105句，一个106句，还跟108呀还真八九不离十，作为一个小参考啊。好，我们看这个这108呀，把全部佛教的道理几乎全问到了。哎，咱们来看啊，这大慧菩萨就是有智慧。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成佛所听，这个听就是说行，就这意思，就是答应了，允许了，哎，就是我听谁的，就是说我准许你，哎，成佛所听，成佛所许，顶礼佛足，合掌恭敬，以记问曰。你看他那个以记赞佛的时候啊，是胡跪是吧，右膝着地，哎，这是赞佛，还挺好像挺绅士哈，还挺那个拿架子。等着这说我问你108个问题，佛说随便问，这一下表示出高兴来了哈，五体投地，哎，顶礼佛足。顶礼佛足怎么顶礼呢？就是他在佛面前手呢，这个手的动作有好几种，这个在这个雕刻呀古画上有一个呢，是拖着佛的脚，就是佛在那坐在拖着佛的脚，有一个女的呀是就抱着他，就是两个手抱着佛那个后脚梗，哎，拖着扶着，还有就是好像放在脚面上也有，哎，这个然后呢头面礼足，用头的这个天灵盖这个地方去挨佛的那个脚背，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这是我最高的地方，我去挨你最低的地方，表示我认为你很高，高人，哎，尊敬的意思啊，就是用我最高的地方触你最低的地方，你在我上，哎，代表这个尊敬啊。顶礼佛足，开始问了啊，咱们看怎么问。云何静其念？云何念增长？这个呀，说老实话，不如那个那两个本子，咱不是三个本子吗？那个。我们呢回头我把这个是在续藏，就是大正藏日本人编的，后来他把那个没编进去的又编了一个续藏经，续藏里头第一册八号经就是叫什么呢，会引，把三个本子的段落呀一段一段都并在一块儿，哎，你一看这个人怎么一这个怎么，然后下一段这个人怎么，三个，这叫会引本，楞伽经会引本。等着呢，我把这个会议跟那个我现在找的这个就是这个宋本有标点的，把这两本本子合起来呢，或者放在哪儿，一家看那个微信上啊什么，你到处都让大家下载，哎，就是这个三个本子会议的，我现在这个呢就是有标点的那个宋译本，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会议本，会议本你看它这个云何静其念，云何念增长，我们看一下那两个本子，先把三个法师译的都看看就很容易明白了。看魏译啊，魏译什么呢，云何静诸觉，何因而有觉，就是我怎么我的觉悟怎么清净，我的觉悟因何而有觉，我怎么会觉悟，怎么会有觉悟，哎，第一个问题呢问的比较近，我怎么清净我的觉悟啊，我怎么提高我的觉悟啊，然后又问了一个根本的，我怎么会觉悟呢，这觉悟从哪来啊，哎，你看，然后咱看唐译，唐译是云何起嫉妒，云何静嫉妒，嫉妒呢是个中性词，嫉妒就是分别是吧，静嫉妒就是好好的清净嫉妒，清净分别，哎，就是好的分别了。好，我们再回这个原本，再回原本，原本是云何静其念，云何念增长，这个静其念跟唐本差译的差不多，云何静嫉妒是吧，云何清净我们的心，哎，云何念增长呢，这个译的不，这个大意对不准确，就给人感觉他问的不是这个净念是从哪儿来的，不是问的根，是问的我已经有净念了，它怎么长大了， 是吧？有这个误解，他就不如这个魏译本。你看魏译本呢，说云何净诸觉？我怎么清净我的这个觉悟呢？何因而有觉？我怎么哪来的这个觉悟？哎，那个问的比较根本。唐译呢也是云何起嫉妒？你看，是吧？这个嫉妒，这个净觉是怎么升起的？所以这么三一一合呀，我们现在就好办了，哎，就知道了。他这是问什么呀？问我们的清净心、清净念，我们的智慧是从哪儿来的？我怎么增长这个智慧？是吧？现在你看这问题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多一个法师译啊，那个韩老说，多一个译本就等于多一个法师给你讲范文本，对不对？你一师都是拿的范文本，哎，他这么理解，他给你用汉文讲，哎，那个法师又给你讲一遍，你三个法师给你讲，就比一个法师你这就灵活多了，是吧？哎，我们就把这句看懂了。所以这个三译本啊很有好处。这个什么意思了？很清楚了。云何净其念？就是怎么清净我们的心念，怎么增长我们的智慧。哎，云何念增长？就是用那两个，云何起嫉妒？云何这个就是我们的觉是何因而有觉？哎，我们的觉是从哪来的？我们这个觉悟的因在哪？哎，然后我准备怎么讲呢？咱们呢，因为是学佛，咱们就尽量这个学清。大慧菩萨是广问，然后佛在答。我们在问的时候啊，我们就顺便先来一个我们的理解，我们先给他搞清楚。因为你反正是学到最后还是要搞清楚，是吧？我们就是复习嘛，就是所有的佛经都是在复习空，我们就用如梦观来这个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刚才在底下讨论就问到这个问题了。我们来看啊，我们先答后边这一句，说这个我干脆我们看着那个魏译算了，哎，我们直接先答后边这一句，何因而有觉，然后再说如何净诸觉。说何因而有觉？我们梦中人怎么会有觉悟呢？你想觉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首先你得知道这不是真的，这是梦，然后我还得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最后我才能醒，对不对啊？如果你连这是梦都不知道，你根本不可能说我去找醒的方法，你根本不认为这是梦，你不会去找，你就实实在在这里头，你作为真实世界生活，你永远不会醒，是不是啊？说因何因而有觉？我们这觉从哪来的呀？注意啊，就是我们梦外觉醒了的人用神通入我们的梦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一条路。所以佛教有一个说法啊，佛教没有自觉成佛的，说我谁也不听，什么也不学，我自个儿在这儿就成佛了，没这可能性。因为你根本连这个道理你都想不到，就跟蚂蚁似的，你说蚂蚁人家就能写出一个宇宙简史来，是吧？哎，人家只要自觉嘛，哎，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呀？他根本就是就好像井底之蛙，你说井底之蛙就能知道世界怎么回事，他都不可能的。哎，说做梦中人，哎，因为他首先得知道是梦，谁知道是梦啊？只有觉醒的人知道是梦。然后有人就会问，这都是被人问了多少次的问题，说那觉醒的人他怎么觉醒的呀？嗯，说他原来也做梦，是前头的佛入他的梦，告诉他给他讲佛法，让他觉醒的。说那前头的，然后就问问，就那头一个佛是怎么醒的呀？又问这头一个，记住这句话，时间是我们人的一个妄想，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怎么讲？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再说一个原理啊。我说这时间呢，好像不对头，为什么呀？没过去，没未来。有的人说，是啊，是过去是，那就是没过去，没未来，过去过去了，未来还没来。这个说法都不对，那还是认为有过去有未来，只是不是我现在在现在哈。没过去没未来的意思是什么呀？你现在我们说有过去， 你说有过去的这一念是在什么呀？现在。我们说有过去，说过去是怎么回事，这句话也是现在，明白了吧？说过去前年我曾经干什么，这都是现在的新的活动，明白了吧？都是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过去。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人说，那真的我没过去，我怎么知道记得我昨天干什么了呢？那是你当时的现在你留下的记忆升起现在的，好像就对过去，你认为那是过去。有人说那事实是事实，你自己记住什么呢无所谓，没有事实，没有事实，就是每个人现在观察啊，没有事实，你做你的梦，他做他的梦，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这个我们学多了，慢慢你就非常确切，每个人梦都不一样。你说我们在这一屋子看的都是一样的，谁注意什么，谁注意什么，大家绝对不一样，谁在这怎么注意怎么想，那基础也不一样，是不是啊？哎，你有一个人就是说的什么呀，他一句没听懂，是吧？哎，有的人可能就在这儿，哎，这说的他早就知道了，还在这说，是吧？个人做的梦不一样，没事实。你说哪个是客观的？没客观的，除了梦，没真相，没事实，都是梦。你说哪个梦是真的？没一个是真的，没事实，就是自个儿在那做梦熏息，做梦熏息，老就只有一个新的活动，没有过去，哎，但是呢，也没未来。我们说啊，没未来我承认，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呢，必须假安立一个时间的概念，给我们呢，把我们的这个思考问题的就有次序了。哎，这个是前天的事，这个是昨天的事，哎，明天我要做什么？这是你现在思想在这儿，就是用时间来安排你现在思想的一个，这个就是叫。顺序吧，和逻辑，你给他编个逻辑，哎，永远说，要是只有现在没过去没未来，那怎么叫时间呢？实际上是没时间，哎，所以我们老习惯，哎，那头一个人没头一个，那都是梦，哪有头一个呀？然后就说那梦头一个梦，哎，或者说那我们就是在梦里，我们第一个梦就梦见的是什么呀？梦啊，没开头，我们看了一个《盗梦空间》里头就有一个。这个规则就是那个谁找那个组他的团队的时候，不是找了一个女大学生吗？哎，然后他就说，他经常那个他到他那跟他谈话吧，就实际上就让他入梦了，他不知道，哎，弄了一会儿，他说你已经这样让我做梦了，他分不清这个梦，然后他就交给他说，你呀、啊、怎么判断现在是梦不是梦啊？你这样判断，你想一下，你是怎么进这个梦的？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你如果能想明白，那就是真的，不是梦。你说当时他俩在街上喝咖啡是吧？他后来他发现那个房子地面开始崩溃，开始塌。他说这是不是梦啊？他说是啊。他说那我怎么分辨啊？他就说你想一下啊，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能不能想明白？你要是能想明白，行了，你这就是梦，就是现实。他说梦啊都没开头，都是一下我给你设计的什么梦，一下就进那个地，就到那个地方了。我们做梦也是这样，你想一下是不是啊？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在哪儿干什么，是不是啊？你是一下就到那儿，根本没有说你坐上火车什么怎么跑到那儿，是不是啊？哎，你怎么上的火车你也不知道。他做梦就是因为他有那个记忆，你比如说你有这个天上飞的记忆，哎，你晚上的这团记忆起来了，你一下你就不但在天上飞，而且你觉得很正常，你觉得这个人飞很正常，哎，是不是啊？你根本不感觉什么，你感觉就是人就我飞的很正常嘛，哎，所以呢，他因为是记忆啊，哪团记忆升起就给你弄个梦，没开头，所以啊，没有第一个梦，也没有第一个佛，所以呢，就是说 佛是怎么觉，我们觉悟怎么觉悟的呀？记住，我们觉悟的开头都是我们跟佛结了缘之后，佛菩萨就是梦外清醒的觉者，用神通入我们的梦。我不是说佛菩萨天天看电视吗？一看这种，一看这个呀，因缘成熟，能信佛了，能信是梦了，哎，他就到你这儿，或者是应以和身得度哈、啊，他就有时候就是给你个念头，是吧？哎，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有人经常做梦的时候，有人对他说话，是吧？各种方式，哎，觉从哪来的呀？就是这么来的，一开始就是佛菩萨化身入梦，告诉我们说这是梦，赶紧醒吧。你看佛经是不是就这么一个道理啊？就这么一句话，哎，何因而有觉？哎，这就是觉开始了。云何净诸觉？我们现在也大家都能回答了吧？听了第一节课就应该能回答。怎么清净我们的觉悟？怎么提高我们的智慧呢？反复的熏习佛法的记忆，增强佛法的记忆，深入经藏，理解佛说的道理，跟佛心越来越相应。你越来越相应啊，这个梦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你老梦见佛，老梦见佛，你升到净土了，是吧？哎，好多佛菩萨跟你说法，哎，云何净诸觉呢？怎么清净你的心呢？用佛法正见纠正我们的颠倒梦想的邪见。这个道理很清楚吧？好，回到这个，这第一个结束了啊。怎么净其念？文思修佛法正见，云何念增长？哎，佛菩萨入我们梦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这是两个问题了。这第三个问题，云何见痴惑？云何惑增长？再学一遍，因何见迷惑？何因有迷惑？哎，这一句话是这个魏本译的好。何因有迷惑？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唐本。云何起迷惑？云何净迷惑？哎，你看他这个顺序都颠倒过来了，把那个升起迷惑放在第一句了，是吧？迷惑是怎么升起的？云何净迷惑？我们怎么清净？怎么这个把这个迷惑给纠正了？哎，这个他译的好。好，我们还回到那个这个宋本，云何见疑惑？云何惑增长？还先回答后边这个，云何惑增长？实际上是云何起疑惑？云何见疑惑？是我怎么就看见疑惑了？我们说过，这个古语里头啊，见跟现通，所以也可以读成云何现疑惑。就是你看我们是不是出现疑惑了？这疑惑怎么，我们怎么能疑惑呢？这疑惑是从哪来的呢？就是这么个问题。哎，我们看着这个译的比较好理解的啊，先回答第一句，云何起迷惑？说我们那个我多少年前说过，八岁小孩听他母亲讲了佛法之后，立刻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做梦？我们能不能一开始我们不做梦不好吗？啊，你看他都能想到。然后他妈回答不了，小家伙说，这只有大千老师能回答我问题，非要问我，加了 QQ 问我。结果我说这怎么回答？我说呀，我也回答不了。我说，你现在已经在梦里头了，你就不是那个一开始没做梦的人。你现在已经在梦里了，你现在就赶紧解决你这个梦里怎么想的醒的问题吧。你就别管人家那个一开始没入梦的了，也算一个回答，是吧？这是现实回答。你就算一开始有没入梦的，人家没入梦，人家是圣者呀，是吧？你现在入梦了，你就赶紧解决你那个梦的问题吧，你别问人家那个没入梦的了哈。为什么你问为什么一开始我就不会不做梦？谁知道啊？反正你现在已经做梦了，是吧？就那么回答。云何起迷惑？你说这怎么起迷惑啊？没法答，就是你已经做梦了就起迷惑了。就是没智慧，无明，我们不是叫无明吗？就是没智慧的人呢、啊，他就不知道这是梦，他就是在梦里的。你有智慧，他不会做梦啊， 你假说有这，你要按照这个就是叫什么呢？时间无始的话，那应该就是有没做梦的有做梦的，是不是啊？无始嘛，没有开头，哎，那就是已经有人成佛，已经有人没成佛，是吧？无始嘛，时间无始就是说没头，永远在过程当中，哎，那就是一开始就有的在梦，有的没在梦。现在我们反正是在梦了。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梦啊？佛说真实存在的唯有心呐，你能看见谁的心呐？谁也真存在的你看不到，看到的是什么呀？都是假象，都是你的意识给你画出来的画。就好像刚才问了一个问题，我原来想了那么个比喻，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呢去写生，说这个大自然啊美丽，我们去画，到那儿支上画架，这个画画写生，这是真实情况。我的心看着这个众生心哈，去描了一幅画，这是真实情况。但是我们梦中这众生啊，就只能看见画的那个画，梦中众生就只能看见画的那个画，就是真实情况都看不到。画的画是什么呢？全是假的东西，颜料、颜色是我们意识创造出来的，声音是我们意识创造出来的。哎，这个概念啊，好好听前边唯识二十论、三十论、摄大乘论，必须把这个基本道理，这个我举了很多例子。哎，我们的意识就好像一个司令官在战场上，在帐篷里头，中军帐坐着，他不出去，五个窗口，五个侦察兵。一个报告颜色，一个报告声音，这颜色和声音都不是外边的真实情况，就是这个兵只会给那个指挥官画那个颜色，那个只会给那个指挥官放声音，哎，那个只会放味道，那个只会给他说外边冷外边热，只会告诉他感觉，就是他知道的呀都是帐篷里头的事儿，帐篷外边究竟的他不知道，他就根据这五个侦察兵给他画的颜色，给他说的声音，他去猜外边战场上是怎么个情况，然后他再发出命令，这五个传令兵再传出去。哎，我们的意识是这么一个笨蛋，哎，叫黑箱操作，就是真实世界怎么回事，黑箱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儿呢只能看见那个屏幕上给我们显示出来的，你输入这个命令，它拔来一个反应，哦，这么个反应啊，哎，然后你输入那个命令，哎，给你出现一块颜色，你输入一个命令给你出一个声音，你根据电脑，这个是颜色声音都是电脑的那个语言，哎，你根据这个东西你去猜真实世界是什么。哎，所以啊说云何起迷惑，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无名众生就堕入梦中了，所以呢怎么起的迷惑呀？没智慧，哎，无名所以就起迷惑，哎，没智慧不知道这是梦，那你就有迷惑，哎，有烦恼。云何净迷惑，现在也好回答了，怎么净这个迷惑呀？听佛法，听清醒的人说的话，哎，呵呵，说刚才问那个问题很好，梦里的都不存在，但是呢你做这个梦是真心做起来的，这一讲又回答到你那个问题了，真心做这个梦啊，在真心里头是有这个梦的影像的，我们说过心就像一个大圆球，没有现形的是黑的，现形的那块是亮起来的，哎，颜色声音亮起来的那一块是真实存在的，真的亮起来的，然后意识给我们把这个亮起来的这一块情况呢给我们翻译出一个梦来，所以这个梦里虽然不存在，但是这个梦里的假象在心里对应着真相，对应着真的影像，所以呢那个真的影像一灭它就会留下记忆，真的影像一灭就会留下记忆，哎，所以你这儿翻译出来的这点假梦啊，它是反映真心的状况的，所以你在这儿有什么表现，哎，都是你真心发出来的，它会留下记忆，这就是修行，这就是净，叫净迷惑。怎么净迷惑呀？用 清醒见、正见、正真理，来纠正我们错误的看法。真理的记忆越来越多，达到10%，好，出地菩萨。所以就是学了唯识啊，你这些问题都能知道的确确切切。哎，所以为什么呀？因为唯识是三世教法，是最后教法。哎，佛说《解深密经》说了，唯识教法每一章到最后都告诉你说，佛说这一品是了义法。哎，就是到这儿这个方面问题彻底说完了，整个《解深密经》说完了，全部佛法到此为止，三十说法没有40。哎，所以你学了唯识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哎，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这两个啦，一个是净念，一个是污染念。哎，一个是正见，一个是邪见。正见靠佛告诉我们，哎，你增长靠多学佛说。哎，邪见呢，怎么这个你看啊，这也可以理解成啊，云何见疑惑。注意啊，见疑惑就是正见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你看不学佛的人呢，没疑惑，那人挺好啊，啊，这个吃点喝点啊，玩乐，嗯，很享受，没疑惑。哎，不学佛的他不见疑惑，哪有疑惑啊？哎，你一学佛呢，说这是梦啊，这是梦啊，有疑说这是烦恼，这是邪见，这不应该的。你知道这是邪见了，这就是正见。哎，所以正见啊没内容。说什么叫正见？你知道什么是邪见，这就叫正见。烦恼即菩提也是这个意思。没菩提，什么菩提啊？没烦恼就没菩提。菩提是断烦恼的。没烦恼你要有什么菩提啊？没有解脱的办法。你有一个烦恼，然后你知道这是烦恼，这就是菩提。你比如说这人骂我，骂我揍他一顿，好，你觉得挺痛快，这没烦恼是吧？这就不是菩提。哎，骂我，我这哎呀，我只想骂他，但是你知道说我这一起火呀，这是烦恼，这是愚痴，这是邪见。哎，人家我骂人家，上辈子骂人家，人家回生回来了把业消了多好啊，你再造个新业，傻不傻呀？哎，你知道这是烦恼，这就是菩提。哎，你连认为这都不是烦恼，该揍他啊，那就是愚痴。烦恼是菩提，也可以就这么直截了当的。你知道你把它叫做烦恼，这就是菩提，明白了吧？哎，你看争名争利，哎，人们都这个叫蜂拥而至哈，高兴得不得了，哎，那就是烦恼。哎，什么叫哎，你说争名争利这是傻，哎，这是烦恼，这就是正见，这就是菩提，这就是烦恼即菩提。所以他这说云何见痴惑，就是你看到什么叫愚痴，什么叫迷惑了，这就是正见了，这就是净，就是这个在这个就是智慧，就是菩提。哎，下边一句啊，何故岔土化相及诸外道。这个呀，这就是这人不懂这个颂的呀，他受字数限制，他不是说一个就是一句，他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标标点，这话没说完。何故咱们干脆先看那两个译本啊，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看这两个译本啊，你看这个，先看魏译啊，何因有国土，化向诸外道。你看这个怎么说呀，就是这句话他译得好多清楚啊，何因有国土，国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什么原因来有这个宇宙啊，有这个世界啊。哎，化相即外道，化相是什么呀，就是佛菩萨的那个化身。哎，佛菩萨化身为什么要化身呢？诸外道，这个外道也在追求真理， 哎，佛菩萨化身来度外道，注意，我们全是外道来着，我们全是外道来着，对不对啊？佛法就是来化外道的，哎，诸外道各种，你看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各种这个理论，哎，佛法呢就是来给他提高智慧来的，给他告诉他真相的。因为宋子的字数限制，他不能把那个动词什么都写出来，所以他把主要的词堆在这儿。所以宋子经常难读啊，有的人他不知道宋子是什么呀，有时候就是一个字两个字代表一个意思给你堆在这儿，目的是让你背过这个宋子之后呢，你一看这个字哦，他是讲一个什么道理，一看这两个字他是讲什么道理，你有的人不知道就把这个宋子这几个字硬给编成一句话来解释，那就不知道这个宋子的意思了。整个这个问题啊其实很简单，说怎么会出现这个世界呢？佛菩萨化像，就是佛菩萨化身，为什么要化身呢？度外道，怎么会出这个怎么度外道啊？怎么这个就是怎么会出现面前这一切烦恼啊跟菩提啊，怎么会出现这个我们的梦，就是干脆下边寂静即次第，寂静我们知道了就是涅槃的意思，意思，哎，涅槃就是灭，哎，寂静是灭生，实际上在这代表灭一切，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哎，没有梦了，从梦中醒来叫寂静，哎，就是没有梦，把梦断掉叫寂静。这是我们的涅槃，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度一切苦厄嘛，就要把这个梦给弄没。即次第，哎，什么叫涅槃？哎，我什么叫涅槃？怎么叫寂静？次第，我们怎么能达到涅槃？都很清楚啊。再看唐义，云何刹土化相即诸外道即无影次第？这个前两句跟那个宋义是一样的，也是这都不应该。这个标点啊，大正藏的标点是日本啊。东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什么就是反正他认为在日本比较懂汉语的人，他根本好多句子他都看不懂，他就大概好多那个都断错的。所以你们看这个经的时候啊，看不懂，我总结一个方法，就是尤其是玄奘译的，你看不懂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你就给他不要看他的标点，你四个字一段，四个字一段一看就明白了。中国讲四六嘛，讲四六字儿，这儿啊不应该有标点。这个下边一个即无影次第，无影，哎，那就是那个涅槃寂静灭苦，哎，它译无影，哎，这个就译的不太好，是吧？但是意思呢也是，就是连个影子都没有，那就是彻底灭掉，即次第。哎，好，我们来看用谁的呀？还是用这个。未义的，哎，何因有国土化向诸外道？宋义再看一下，何故刹土？哎，他这就是何故有刹土？哎，就是这国土哪来的？化向即诸外道也没问题啊。怎么有的国土？就是问怎么有的梦，是不是啊？那怎么有世界啊？就是怎么有梦？怎么有梦啊？你原来做梦的记忆。生气了，回答准确吧？你原来就梦过国土，然后留下记忆了，现在这个记忆呢就是记忆力量最强的那团记忆生气，现在生人的世界，哎，你转到其他道生天的世界，哎，都有各种国土，哎，梦，然后就再问前头的梦是哪来的，是前头的梦留的记忆生气的前头，然后最后又要问那第一个梦是哪来的，就是时间概念是我们人妄想出来的一个让我们的思维有顺序的一个方法，一个工具，时间是没办法真实存在的。我再说一个，时间没办法真实存在的就是什么呀？你时间，你说最小的时间是什么？哎，最小的时间，我那个古代叫刹那，刹那有没有长度？一定要有长度，你不能是零，是吧？零组不成时间，你那个时间最小的时间一定要有长度，有长度 注意，你比如说这个长度，就说就长度就是一个头一个尾，这最短的长度哈。你想这个最小最短的时间啊，它没法实际存在，为什么呀？你现在在时间头的时候，它不可能同时在时间尾，对不对？它走到时间尾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头了，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的头跟尾不能同时存在。你这个时间最小单位能存在吗？能实际存在吗？它不能实际存在，明白吧？当下它不能有长度，哎，你一有长度，它就不能同时存在那个最小单位。说那没有长度才能存在，那是什么呀？零啊，就跟那个极微一样的，说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叫基本粒子，哎，你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有没有体积啊？有体积啊，有体积它就不是最小单位，对不对？有体积它就能分呐，长宽高都能分呐。你说我分了之后还有没有体积？只要你有体积就不是最小单位。什么是最小单位？只能是什么呀？不可分了，那就是没体积，零是最小单位，零组不成物质。所以我们物质的定义又是一个叫悖论。
我们佛教讲智慧，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种智。什么叫一切智？定义是什么？那就从宏观看问题叫一切智，道种智呢从微观上看问题，而一切种智呢只有佛才有，是从微观和宏观同时看问题。因此这个时间在当下，你从宏观看它是不能再分了，因此这时间是存在的。你从微观来看，这时间有个头有个尾，所以时间是不存在的。我就是觉得这是气入的角度不一样，所以这时间宏观说是有的，从微观说来是没有的。
你一句话就说不通了，你微观没有怎么能组成宏观？宏观是微观，就是说你时间有，它是由最小单位一个一个，哎，一秒有多少60秒组一分论，你连微观都没有怎么组成宏观啊？是不是啊？再一个那个一切智一切种智跟那个一切智智啊，定义也不准确。我们这说到了，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啊，一切智啊一般是指那个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叫一切智，哎，就是在他那个范围内。小乘是什么范围啊？人物，你只要认为梦里没有人，你就不会为自己贪嗔痴，就八风吹不动，不会有烦恼，能断烦恼。在他这个人物我的这个范围内呢，他具有一切智，把所有我都断掉了，哎，一点烦恼不起来。所以一切智呢是指小乘智。一切道种智什么这个呢，是指从初地到十地这个一生补处的菩萨智。哎，它为什么叫道种智？这个就是道是指的佛法佛道。哎，道种种我们说了，种就是种子，就是记忆。哎，佛菩萨的记忆是什么呀？是学习全部佛法的记忆。哎，这就是组成菩萨智。一切智智，哎，一切种智。你看，一切智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所有种类的智，全部的智，也就是智圆满了，没有它没有的智慧。哎，这就是菩萨智达到圆满了，全部佛法都学通了，哎，心里头全部都是佛法记忆了，这叫一切种智。
那个种是种子的种还是种是那个种？
种类的种，种类的种。一切种智就是一切种类的智，那就是所有你只要是智慧佛这都有，哎，一切种智
是不是大圆净智？
它是一切种智的一部分，就是大圆净智是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然后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前五识转成成所说智。这个以后我们这儿啊要讲这个大慧菩萨这108个问题问的太那个，太深了，太那个全了，这都要讲。
当时转成那个大圆净智，
说的大圆净智只有佛。
对
呀、啊。哎，只有佛。
他这个、
对。
一切都通达。
对对对，就是连那个一声不出还没到大圆净智、啊，是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初地菩萨一转的时候啊，是不是佛是八识转成四智，初地菩萨呀、啊、是转成两智，是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只转了两个识，就是还剩八个识，还剩六个识，就是什么呢？第八识跟前五识还没转，哎，然后他修行佛法，修行佛法到成佛圆满的时候，第八识大圆净智，前五识成所作智，这才圆满。哎，行，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先这个我们这个集中力量来先解决面前的这个话啊，何因有国土？怎么有的梦啊？刚才说了，前边梦留下记忆，哎，就有你这个国土了。前边梦记忆那个哪儿来了？前边梦的记忆，哎，然后呢，又，所以每次都会问到这个，人们就习惯性邪见啊，就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真有时间，所以你就得有头。你实际上有头也是一个胡扯。时间怎么会有头呢？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时间的开头？那前边是不是还有时间啊？你说时间没有开始之前的时间，是不是啊？所以人们起的这概念啊，就是只是你在脑子里能想就完了，别指望它那个就是真实存在，没法真实存在。所以呢，何因有国土？好，前边梦的记忆，有记忆你就升起国土。化相即外道，佛菩萨化身哪来的呀？梦外的佛菩萨，刚才那个大慧菩萨赞佛记说了，他一看众生在这儿愚痴啊，这个烦恼痛苦，他在那看电视，他怎么样啊？就升起大悲心，是不是啊？他没别的事儿，他就赶紧一看，哎，这个众生有戏，能学点佛法，赶紧给他学一点。那个众生，哎，能点化一下，佛菩萨这就是自然大悲心。哎，为什么呀？都是他的亲生父母。那个佛经说过，我们所有的人呐，无始以来都曾经互为父母，因为我们无始轮回，这六道轮回无数次了，是吧？谁跟谁都不是碰着一回了，哎，所以啊，一看那个姻缘都是亲人，哎，所以啊，升起大悲心一定是这个不休息的度我们众生，哎，所以你别在这儿操佛菩萨的心，说佛菩萨怎么不来度我呀？佛菩萨光找着那个你。善根成熟就该怎么度怎么度，哎，你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佛菩萨来了你也不行，你进步不了，你这就是没到那个开悟的时候，没到进步的时候，哎，再一个就是说，实际上佛菩萨现在对我们呀，永远是全力的加持，哎，这个你想吧，我们跟佛菩萨的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哎，那就是我说的那个，只要是实际存在，它自然就有好的作用，哎。那个你，咱们没见过特别大的人物是吧？你见过特别大的人物，你能感觉到，他一到这个地方，那个气场就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哎，咱们没见过。基辛格回忆录说，他闺女啊崇拜美国一个歌星，他就不理解，他说你有什么崇拜的？他说哎，他说老爹啊，我一看见他呀，就跟触电似的。那基辛格说这不懂，结果呢他一见毛主席，他说我一下知道我闺女是什么感觉了。尼克松说一进毛主席书房，你能看那个电影哈，他说就跟小学生见了老师一样，那你不到那个气场啊，你感觉不到。所以佛菩萨啊，整个那个心跟我们重合在一起的那气场已经是在全力加持我们，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佛菩萨的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现在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明白，那就惨得多，哎。当然了，那个魔也在起作用，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心呐是跟魔相应的，我们说了魔是这个修慈悲喜舍功，这个福报最大哈，我们现在天天就是在追福报，是不是啊？追名追利，哎，就是在求福报，所以我们现在心是跟魔相应，跟佛呀刚相应一点，哎，还这个不相应， 所以你跟佛相应了，自然那个加持就怎么样了，就过来了。哎，化相诸外道，都好理解哈。寂静即次第，什么是佛的涅槃境界？我们怎么修到涅槃？这说老实话，每一个问题啊，好像都是很那个根本的问题。好，再，我看还能不能再啊？要再来一点，因为那个已经说了涅槃即次第是吧？哎，这儿怎么译的呢？云何无受欲？何故名无受？咱们还讲后边这一句啊。再看一下那个这个唐译啊，无影即次第，行了，不用看了。就讲这一句啊，何故名无受？什么叫无受啊？我们在梦中的第一项就是受。你看这个五蕴、色蕴，我们直接看不到色蕴，我们看不到物质，是不是啊？色受，哎，受我们有感觉了，什么呀？我们看不到物质，但是我们能看见颜色，能听到声音，这是我们的感受，哎，所以受是我们梦里的基础。你睁开，你早晨睁开眼，那梦里头就不说了。你早晨睁开眼，一进这生死长梦，第一个来的是什么呀？是受，五种直觉，颜色来了，声音来了，感觉来了，味道来了，哎，受是第一个。如果没这个受，你就不会有想。你要是没色声香味触这五个，你想什么呀？没得想是吧？后边想也不会有行是吧？哎，所以这个受啊是限量，五个限量是我们这个梦的基础。你要是无受，那就是什么呀？没梦，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了。何故名无受？就是说什么是佛菩萨的境界？哎，从梦中醒来的境界。云何无受欲？说怎么着无受啊？你得没有这个受的欲，就是你不想要这个受。我们现在呀，天天就想要颜色，你看这，找好看的，好看的光想看，不行了，那这个看电影去，这个看戏去，什么这个，好想声，找好的声音，有的人一辈子迷在里头，你看那些歌星，那就迷在那个声里头啊，欲。哎，他追求好色、好声、好的感觉、好的味道、好的这个闻的味道、好的尝的味道、好的身体的感觉，哎，泡泡温泉啊，泡泡桑拿，哎，都是受欲是吧？你想这个东西，他就来这个东西，哎，你这就是如何无受欲？很简单，如梦观，是吧？你在这想颜色、想声音。费了半天劲，你比如说歌星啊，一辈子好像挺迷声音，结果一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做另一个梦去了，是不是啊？你得不到结果，哎，空忙一上竹篮打水，云何无受欲啊？不要上那个当，哎，这是画线的马，哎，幻化的马，不是真马。好，正好一个段落是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来回向。